弟兄姊妹早安，我们今天来灵修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。保罗在写完前书不久，就进一步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就基督再来以及怎么样回应上帝的真理，来进一步做出对信徒的劝勉、指点和引导。保罗呢就强调要在受苦中忍耐，直到主再来，也提到主再来啊，不能被误导，也不能迎合我们闲懒的本性。保罗特别提到主再来会有大审判和奖赏，信徒呢应该忍耐等候主的再来，在这世界中过信心和有责任感的生活。有人在对比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的时候啊，会有一些困惑，因为前书似乎提到主忽然会再来，而后书呢显然提到主再来之前啊会有一些征兆。其实这并不是矛盾，而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在进一步的提到主来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有一些相关次序的事件会发生。我们呢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主再来的一些征兆。当然这些征兆如何来笃定无疑，我们是需要有特别的敏感，也不要妄加猜测，因为呢主的灵跟我们的心会使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光照和负担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也特别就着主再来啊，进一步的做出了细致和深入的说明。我们知道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有大的逼迫，所以大家格外关注主再来的事情。当保罗写了前书之后，他进一步等候帖撒罗尼迦的消息，结果传来的消息中有令人欣喜的，因为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、爱心和忍耐都在继续不断的增长，但是他们在教义和行为上也有让保罗担忧的地方。因为啊，在教会中有人呢根据前书的教导，保罗呢说主啊必定会来，他们呢就做出一个错误的推论，说呀因为教会正在受逼迫，主已经来了。他们忽略了保罗在前书里边整全的教导，而且呢原来的信徒中有人长期游手好闲的事情，但目前的状况下并没有来解决，反而变本加厉了。这种事情啊也使他们因着误读前书也有关联。很多人呢把这种游手好闲的表现归因于一种狂热的偏差，也就是认为主已经来了，或者主的来呢迫在眉睫，因此呢如果继续为生活而工作就等于否认信仰，这应该算是变本加厉。这种错误绝对不是保罗讲的， 而是他们来变相的利用。因为啊，人本身就有闲懒的倾向，而加尔文晚年也说，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懒惰。所以啊，人在听真道的时候，因着情欲发痒，就为自己增添很多师父。所以在这里，面对着这样一种错误的教导，保罗呢，就特别来提到，主再来之前，我们应该在信望爱上不断的增长，同时呢，也应该忍受苦难。主第一次来意味着主的末世的时间表开始了，我们也已经进入了禧年和这末世的时间段之中。但是呢，神的国尚没有完全，尽管已经发生，所以我们需要忍耐等候主第二次来。因此在这末世的时间段里边，必然的会有主给我们的不少的征兆，包括圣民承受灾难，包括福音传到地极等等，很多事情也会在持续不断的发生着。而在上帝的时间表中，我们不是坐着等主来，乃是起而行之，以我们的积极行动来配合主的再来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，首先跟前书一样，是三位同工的问安，可见他们三位还在一起。而保罗在问安之后，也特别的有感恩和勉励。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的忠心表示感恩，并勉励他们要继续在信仰上忍耐，恒久的忍耐。这的确是对我们的今天的当下的提醒。保罗提到，他常常为帖撒罗尼迦信徒感谢神，因为他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。救恩和奖赏单单来的神的恩典，是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义，信徒蒙拯救之后靠圣灵的能力生活，使信徒能分别为圣，并内外圣洁，好与神的圣洁属性有份，使我们能够真的与主联合，成为上帝所分别出来的一群百姓。由此也可以看到，信心是有大小之分，也有成长和不成长之分。也但愿我们能够从小的信心长到大的信心。同时呢，保罗也提到信徒中爱心也很充足。不过啊，我们看到保罗没有提帖撒罗尼迦信徒在盼望方面的长进，就可见这个方面应该是他们的弱项。因为呢，他们教义上的不清楚，也导致了他们的信仰生活啊，并没有来充分的回应上帝整全的教义。甚至保罗在神的各教会啊，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夸口，这里的夸口不是负面的，乃是向父亲母亲为着孩子的成长而深深的感恩一样。保罗尤其来称赞他们在一切逼迫患难中存着忍耐和信心，可见在逼迫患难中啊，我们的忍耐和信心非常之重要。因为逼迫患难未必一下子就清除，正如人患了病一样，有一些病呢，也许是伴随终生的。上帝呢，会使用这些来使我们在主的美意中长进， 因为神能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。这一切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因为借着忍受患难，也可以算配得神的国，因为本质上是在为神的国受苦。信徒永远不会因为自己有好的品格就配承受了神的国。保罗的意思是，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，你们的受苦要显明是与神的国民的身份一致，为主的恩典的临到而感恩，从而也不以苦为不可忍受的。不过保罗积极的鼓励大家的是强调说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必然的会将患难报应，那加患难给信徒的人，也必使受患难的人与信徒同得平安。保罗提到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会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这里的在火焰中显现，可见主耶稣的公义、圣洁和全能，以及他审判的威严。想想将来的这个画面是何等的惊心动魄。上帝呢，最终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的沉沦。为什么一定要永远的沉沦？因为上帝的圣洁公义是永恒永远的，因此得罪了一位无限公义的神，将要受永远的审判。人的罪呢，要看他得罪的到底是谁。所以这些承受永刑的人会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在地狱中当然有上帝公义愤怒的同在，来表明上帝对他们的震怒的惩罚，但是他们没有恩典的同在。只有信徒能享受到上帝恩典和无限慈悲的同在，也能享受到他全能的荣光和他的面，正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。所以当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迫切地恳求主恩典的同在，而不只是一般性护理的同在。不过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主的再来，他提到主降临的时候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。保罗呢，为此做见证，帖撒罗尼迦信徒也相信了保罗的见证，因此保罗常为信徒祷告，也求神看信徒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因此信徒是为着神的呼召、良善和一切的善功而生而活，好叫基督的名在信徒身上得荣耀，而信徒也从基督身上得荣耀。这一切都是照着主的恩典而成全在信徒的身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啊，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也就是我们要忍耐着在世上过信望爱的生活，来活出一切的善行，忍耐来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要知道将来上帝必会审判一切的不义和邪恶。今天我们在世上尽管受着各样的侮辱、轻看、逼迫，甚至是严厉的伤害与攻击，但是当主和他的使者从天上降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会有大审判，也会对那些忍耐的信徒有他的奖赏。不少人对神的奖赏嗤之以鼻，不要忘了，任何一个爸爸都希望他的孩子 能重看他的奖赏，因为这奖赏表明了父母的爱和慈悲。我们不配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有乐于接受的心。有时候啊，乐于接受比那个分享更难，因为啊，不少人都愿意去分给别人，而很难愿意接受。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从父母那里得到他的奖赏，是何等的喜乐的事儿！其实最终弟兄姊妹，这奖赏无非就是与他相亲相爱的那样一种和美的关系，他的同在不就是最大的奖赏吗？愿我们对此醒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看着世界充满了污浊、攻击和逼迫，但是仰望着主的再来，我们就充满了信心和盼望。也求你使我们在信望爱上都长进，也使我们在各样患难中能够知道是为神的国受苦，并使我们配为这国受苦。谢谢你的拣选呼召和分别，也求你继续恩待保守。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